好，感谢主。我们来继续《民数记》第十四章。这个地方呢，这个事件呢，是十个探子事件的这个延续。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在旷野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他们命运转折点的一个事件。这个章节呢写得非常的生动，所以大家可以很好的自己仔细来读，来读读这些细节。我来给大家呢抓一个重点哈。那么当这个十个探子报恶信以后呢，民众的埋怨，民众的回应呢，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神不好；第二，领袖不好；第三，回头好。那么当会众有了这样的一个抱怨以后呢，这个约书亚也就是来回应。约书亚讲的话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不要背叛神；第二，不要惧怕敌人，敌人应该是我们的食物，就是我们吃了以后更强壮的。所以约书亚讲了这两件事情。那么摩西，那么神呢就要来击杀，用瘟疫击杀这些百姓。那么摩西呢就求神能够来从轻发落，能够来赦免和饶恕。那摩西求神呢，从两个方面我们需要学习。摩西说，你这样做呢对神你自己的名声不好，因为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么外邦人如果听说了这件事，就会想着神不能把他们带入迦南应许之地了。第二个，你的应许的话是不能落空的，你说过你有你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富的慈爱你会饶恕赦免罪孽的所以就求你来按照你自己的慈爱的属性来饶恕赦免他。那么我们要需要学习摩西就当我们的百姓，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求神赦免，我们需要学习摩西的这个祷告。当摩西祷告在神的心坎上的时候，神就回应了。第一个就说，神说那就照你的话赦免他们。听起来好像是摩西耶和华在听摩西的话，其实是因恰恰是因为摩西他的祷告是按到祷告在神的这个心坎上了，是跟神的想法一样的，神是有慈爱的所以就说就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但是呢依然是要讲到这个百姓的这个罪过，试探了十次，所以神其实是非常的忍耐的，不是他们不是犯罪试探埋怨一次两次三次十次那么百姓是从心里藐视神，而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呢是专一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神的。那么我们可以对照着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来看这段的历史，看看新约的作者是怎么样来总结和描述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样的光景。所以那么神就降罚了，神降罚第一个是这个十个报恶性的探子全部瘟疫而死，第二个是会众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死在旷野不能进迦南地，第三个是他们的儿女是要可以进去迦南地，但是要在旷野绕行四十年。所以这就是这四十年是从哪来的呢？我们一直知道，大家都知道说旷野走了四十年，就是在这里神定规的，因为窥探这个应许之地是四十天，一天对一年，所以就是四十天就成为四十年。那在这里稍微引申一个小知识点哈，有些人说如果没有绕这个四十年的话实际上这个路程走多长时间呢？有人说十一天，有人说一年多都有道理。一个是从埃及起行，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是走三个月，那停在西乃山领受十诫呀，又犯罪呀，然后又重新领受啊，这个有十个月。那么从西乃山起行走到加底斯的旷野，就是这里哈，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之前是走了十一天，所以从埃及出来的话就是一年多一点，如果从西乃山起行的话走到加底斯就是十一天所以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就走了四十年，因着他们的悖逆。那最后一个点就是这些百姓一看到哇他们这个犯罪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去打仗，好像想要将功赎罪一样的哈。但是摩西说了神不在你们中间，那他们就擅自还是想上去。所以神的约柜代表神没有起行，摩西也没有起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自己就擅自去做了，结果还是一败涂地都被杀败了。所以你看到当有时候人发热心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要去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做这方面做错了，我们那方面怎么样来做来将功折罪，或者是我们要去杀敌人总是好的嘛。但是如果神没有跟你同行，没有让你去做这件事，那你一定是失败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十章。实际箴言的这些的话语呢 都是很明白的一些明显的一些的话语。箴言也蛮适合跟孩子一起读的，因为箴言大部分的内容都讲到一个谨慎口舌，一个是勤奋和懒惰的对比，一个是智慧和愚昧的对比，一个是要听训诲啊，也不要不听训诲。那这些呢都是很好的建立孩子品格的。所以有一些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因为诗篇箴言是31章嘛，刚好一天读一章，一个月读完也是蛮好的。所以这里我想有两个经文是特别有名的经文吧，金句吧，大家都背的很多。一个是12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还有22节是我们引用非常多的，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你要箴言一天背一点，你就把这像这两节这样的经文的金句把它背一下。好，我们来讲路加福音的23章，是从比拉多面前受审，一直到受难，一直到埋葬的整个过程。那耶稣回答比拉多呢，跟在公会里面受审是一样的，他就是很简单明确的讲自己的身份，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到了希律面前去受审，希律根本就没有打算去认真的去审问耶稣，他就是好奇看稀奇，听说过他的事，也指望他能不能行一两件神迹，所以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耶稣就一言不答，那希律就藐视他。那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被判死刑的这个过程，比拉多是一个主角的人物，他3次说我没有见他有什么罪，而且3次去询问百姓。那他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仕途，他选择放弃良心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9章有一句话是对他的总结，是他自己说的虽然他当时是说耶稣头上的牌子是写什么字，但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其实呢就是说他为自己的人生生命册上要做的选择是选择听从良心还是去泯灭良心，他已经写上了，他的选择无可更改了。所以这个人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其实这样的人有很多，包括现在西方很多的政客政治正确，包括国内这次的疫情中间有各样的官员就是或者各样的人士吧，就是为了仕途为了政治正确去泯灭良心，有他们的身上都有比拉多的这个影子，所以不仅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而且会在永恒里面去无尽的这样的后悔。所以这个比拉多这样的一个人物身上能够看到其实很多我们今天的人的这个人性的罪恶的这样的这个影子。那耶稣被钉十字架有妇女为他哀哭，他说不要为我哀哭，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哀哭因为他看到以色列即将的这个悲惨的光景，不仅是在主后70年整个的国家被毁这个被占领被俘虏被占领被飘散在世界各地，而且以后1000-2000年的这样的悲惨的这样的命运那31节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有枝水的树就是指耶稣自己，他是有生命的他是无罪的，他在今天尚且受到这样的一个被这样的一个残害。那么枯干的树是指犹太人，是犹太教的这个生命力的枯干，犹太人的罪恶，那么这个犹太人将来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他是指的是这个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我们来看这个两个犯人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个犯人就当时就得救了，那我们就说在那种情况下面他就好像是火线就得救，那他这个得救可靠不可靠？其实我们从他的话语我们知道第一个他的话语里面讲了3点，第一点就是你既是要说你还不怕神吗？所以他自己里面是怕神的，是有敬畏的心的那第二点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受的与我所做的相称，也就是他是认识自己的罪的，我今天是罪有应得，他是认罪的。第三他讲到耶稣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不好的事，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所以他认识耶稣今天在世上的工作和耶稣这个人，他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因为耶稣的 天国要降临，而且他呼求耶稣的天国降临的时候能够来纪念和怜悯他。所以他敬畏神，他也正确的认识和信靠耶稣，他也认自己的罪，所以他的这个耶稣给他的判断，耶稣给他的一个回应他不是侥幸的，他确实是得救的。所以耶稣才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因为他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他是能够得着救恩的。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四月份要进入这个受难和复活的这个季节，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来默想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因为这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一切的生命信仰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七言，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讲过七句话，那么但是这个七句话呢是从四本福音书里面把它整合来的，那么根据时间的顺序它是有个耶稣十架七言的顺序，但是在每一本经文书里面呢它都只有其中的几句话不完全。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在十架上说了三句话，一句是在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反映主耶稣的饶恕对定他的人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仇恨耶稣的这个世界这个罪人耶稣的一个饶恕，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很著名的一句话。路加福音第二句话是43节，对这个强盗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在最后依然在做拯救的工作，依然在做 在拯救而且就给凡信他的人这样的应许，今天因为今天他们都要失去生命，今天即使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你信了主，今天就要同主在乐园里了。有很多人其实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才有机会信主，但是只要你真实信主重生那一刻，甚至你看这个人都没有机会受洗，但是他心里面重生了，那么他就立刻要跟主在乐园里，这是对很多人的安慰。那么第三句就是46节，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这个灵魂回到天父那里，他完成了他整个救赎的道成肉身的这个目的旨意就是要来赎罪要把他的心腹能够拯救出来来为他自己来预备，所以他成就了，用他的生命成就了这个救恩的功，他就把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所以这个是那么耶稣就安葬了那么这个是路加福音的23章，非常压缩的把这个耶稣受难的过程而且用这么很平淡的口吻写出来，但是我们为了能够去感受耶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和震撼，我们真的是就是应该去看那个耶稣受难记，让我们的里面知道耶稣所为我们付的这个这个重价不是很轻易的，是用他的生命而且受了这么多的人间的这个痛苦这个折磨的这样的痛苦，所以为我们成就了这个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恩，我们要常常回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这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我们改变我们服侍我们一切的这个能力的泉源，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求神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求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读经的生活新的一个星期都满有神的同在，阿们。